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今天再来一起思考这个主题，义人或是义人与完全人这个主题。我们所用的经节是诗篇第92篇12节一直到第14节或15节。在这一段的讲论当中，我们讲到义人是因信心而开始，而且我们也讲到义人他是胜过环境，无论是在温暖或是高山的寒冷的地方，义人都能够发旺，都能够生长。但是魔鬼会借着环境来引诱我们，使得我们变节。但是义人呢，像棕树一样的在温暖的环境它能生长，像香柏树一样在寒冷恶劣环境当中它也能生长，而且也正如棕树一样，它是个树中之王，它有许多的好处可以给别人，也像香柏树一样，它是一个坚硬高挺的植物，在困境当中它能够挺拔，就生长得很快。在其次我们也讲过13节说，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这是上次所提到的，他们栽在耶和华的殿中，主要的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它的根是从神的殿发起的。这神的殿里面有什么呢？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在神的殿当中最重要的乃是约柜，也就是神施恩的所在，也就是福音的本质，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约柜里面有玛拉，有法版，有亚伦发芽的杖，也是神的施恩的地方。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施恩。在耶稣基督自己做比喻里面也讲过，他是天上所降下来的玛拉。玛拉是什么呢？也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的食物，也就是讲到上帝恩典，不是他们所种的，不是他们所收的，乃是神每天随着他们，无论他的帐篷搬到哪里去，神的玛拉每天清晨太阳没有出来以前就降在地上，给他一天的粮食，就讲到这是上帝的恩典。其实又讲到法版，在约柜的里面还有法版，法版呢是讲到耶稣基督是个公义的主。耶稣基督讲说，我来了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基督徒是借着耶稣基督内在的生命内住我们以后呢，使得我们能够因此生命改变而行全的律法。而且除此之外，我们还提到的是也是亚伦发芽的杖。这亚伦发芽的杖本来是应该对离枝离叶的，但是后来却发了芽，长了苞啊，也长了杏子。那么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权柄背后是由生命而来，权柄的背后是从生命而来。耶稣基督是一个生命的主，这些是我们扎根的地方。我们今天这些义人为什么能成为义人呢？是起于神的恩典，也是起于神给我们生命改变，使我们生命的完全能够行全律法。而且服事的能力呢，也是靠着耶稣基督而来。今天我们继续思考13节的下半节，他说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发旺是每个人都很喜欢的，我们喜欢丰丰富富，我们喜欢神祝福我们凡事顺利。那么到底发旺的定义是什么？一般人认为发旺就是随心所欲，心想事成，但是中国人对这个发旺的看法就比较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老子就讲到，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说福啊，其实里面生长的一些祸害，你说有些事情是灾祸临头，可是很多时候福气却也从那里而来，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样是真正的福，什么这样是真正的祸。所以老子58章就讲说，孰知其吉，其无正，正复为积，善复为妖，就是讲到这个意思。他是说福气里面隐藏的祸害，祸害里面却包含了福气，谁知道它最后带来什么呢？他说没有一定的规矩，起无证，没有一定的规矩你看是对的，后来又好像不对的，好像是好的，后来又变成不好了。所以讲说善复为妖。那发旺也是这样子，人世间的发旺，你看见它好像是好的事情，那事实上也不见得是好的事情。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在看发旺跟一般人的看法不太一样，有时候你看见他发旺也正是他正要灭亡的时候。举个例子来讲，92篇就提了很多次的发旺，诗篇第92篇的第7节就提了这么一次，说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恶之人发旺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你看恶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要灭亡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见的时候，人世间很多的发旺或是不发旺，完全要看上帝的面前你是不是顺着上帝而做。因为神在以赛亚书45章就告诉我们说，神是赐平安的神，也是降灾祸的神。因为赐平安与降灾祸是耶和华，所以人一离开上帝就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福气可言。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福的这个字必须是要有人字边。你看福的字就是右边是一口田，旁边却是一个神字边，若是没有神的这个边，那就不是真正的福气。这样说起来，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基督徒的发旺呢？基督徒真正的发旺，也就是施洗约翰所讲那句话，他说我必衰微，他必兴盛。当我们老我衰微的时候，神兴盛的时候，也才真正的是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义人在神面前发旺的时候。因为人家从我们身上慢慢的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美，看见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也看见了我们这个人所相信那位神是真正的一位赐福的神。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发旺在我们神的院中。那为什么发旺在上帝的院子里面呢？那么我们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做一点点延伸，也做一点点的思考。我们今天稍微把它连接起来，大家有点想象力来思考这个院中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在神的殿里面，神的院的里面，那么神的院在会幕的里面，或者在神的圣殿的院子里面，有什么事，有什么东西呢？我们大家知道在院子里面，那它有洗濯棚，还有燔祭坛。我们在什么地方发旺呢？在这两件事情发旺。这个当然我们解经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联想，一点点的把经义解出来一个解经，不过总是对我们灵命有帮助。我们就从这方面来思考一下，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到底有什么更深的意义呢？洗濯棚是怎样的一个洗濯棚呢？那么这里面洗濯棚在圣经让我们看知道说，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在设立会幕的时候，神就给他讲在院子里面要放下洗濯盆，洗濯盆是在圣所的外面。换句话说，在一个祭司他要继续服侍，每天去点灯去烧香的时候，他必须在前面献了燔祭，然后在洗濯盆洗洁干净，才能进去圣所的服侍。所以洗濯盆是为了洁净的。现在就问了一个问题，到底洗濯盆是用什么做的？洗濯盆到底它的材料是什么？我们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洗濯盆材料是用铜做的，怎样子的铜来做呢？说不定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想的可能是青铜，可能是白铜，但是我要强调的不是这一个。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38章第8节，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这个洗濯盆的特别点在哪里呢？他是把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的镜子拿来打破了，重新熔，重新做的。这里面就有带出一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在前面以前我曾经讲过会所的建造当中，我对这一点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解释，不过我们今天大概来解释一下。把镜子打破的意思就是除去我们自己的欣赏，自己的陶醉。假如我们的镜子不打破，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就圣洁不了。我们常常照镜子，很注重自己的自尊，就常常因为自尊而说了谎言，就是因为要竞争要有面子，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洗濯盆是用镜子把它打破来做的。所以一个人要能圣洁呢，就必须不再爱惜自己的面子，只在乎上帝的荣耀。假如上帝没有荣耀，我们这些镜子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你看看有个地方在利未记第十章曾经讲到一件事情，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父，当他们被高立为祭司那一天，他们就献上燔火。献上燔火的意思就是上帝没有丰富的火，结果就在高立成祭司那一天就被神所击杀了。这利未记的第十章的记载，因为神的荣光降临，他们就去献上燔火，他们趁时而作献上燔火，因为那一天他们被高立成为祭司，但是神不喜悦的时候就击杀了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遵行而行啊，自我陶醉。那么我们也看见了，一个人常常最美的地方也是常常会成为他最致命的地方。我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撒母耳记下第14章25节曾经形容，在圣经当中有个非常美的一个美男子，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亚沙龙。亚沙龙他是个非常俊美的一个人，那美到什么地步呢？按照撒母耳记下第14章第25节就这样记载，他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而且最美的地方在哪里呢？26节，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重200舍克勒。你看他非常漂亮，从脚底到头顶没有一个地方是有瑕疵，而且最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他的头发啊，每年用王的秤称一称，重到200舍克勒。可是这么美的头发，我想他是很爱惜。最后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死的呢？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8章讲到亚沙龙战败以后他就逃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18章的第9节，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有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亚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我就赏你十舍克勒银子一条带子。大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1000舍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吩咐你和亚比塞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以后怎么办呢？你看14节，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你看他最美的地方成为他的最大的致命伤。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照镜子，我们看见自己最荣美最感到骄傲的地方，多少时候就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看到最荣美的地方，也就常常使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的见证。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发旺在哪里呢？把他的镜子打破，圣洁来服侍主。一个人只有打破镜子以后，才能够真正的圣洁。巴不得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记得，我们来忘记属世荣美，我们来追求属天的荣美。我们不要只在乎面皮，不只在乎自尊，我们要注重神的荣耀。我们在神面前学习，不要装模作样，我们注重真实，我们用清洁的心里外诚实来服侍我们的主，那么使得我们的服侍在天上可以被纪念。在院子的当中还有什么呢？还有燔祭坛。燔祭坛是做什么用？就是献燔祭还有献赎罪祭赎愆祭所用的。燔祭坛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早晚都要献燔祭，无论是早晨无论是晚上都要献燔祭。所以燔祭坛坛上的火不可熄灭。那么献上燔祭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利未记第一章3节到9节就告诉我们燔祭是怎么献的。那么在罗马书的12章1节也讲了这件事情。罗马书12章1节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献祭的本身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献祭的里面有一些标准，我以前在圣所建造当中也曾经提过，我今天再稍微复习一下。就说你献的时候必须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拿出来献，这是利未记1章3节9节所记载的，是自己甘心乐意献的，不是随便去抓来的，是从自己的里面来献。第二个，你所献的呢是没有残疾的，不要把那些瘸腿的瞎眼的好像马拉基书所说的那些来献给神，把你自己又舍不得的看着最好的拿来献给神。而且献祭的时候在利未记的1章5节里面就讲说要自己宰杀，是甘心乐意来献，是自己 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一个不自由的道路来服侍我们的神，这是自己宰杀。而且要怎么样呢？要献上血，血所代表的也就是生命。我们一个人要献燔祭的时候，他献上的部分是什么呢？是把自己的一生都来摆在上帝的面前。而且献祭的时候要怎么样？他要把皮剥下来啊，要剥皮，也就是一个人把他自己最荣美的那个面子给剥下来。一个人若是不能真正的为主扯下面子，那么这个人没有办法服侍主。你面子不扯下来，你怎么服侍主呢？一天到晚看看别人看法怎么样，东张西望，这不能服侍主。所以剥皮呢，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面皮拿下来。而且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说什么？还告诉我们不但是剥了皮，而且这个肉呢要怎么样？还要切成筷子。切成筷子是什么意思？既然要焚烧在祭坛上面，有切块跟没切块还不是一样都烧成灰吗？那为什么要切成筷子呢？这里面有个属灵的意思。那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你切成筷子的时候，当你一刀切下去的时候，你都知道它是属于哪个部分，是做什么用，是仔仔细细的切。也就是说，每一次你奉献的时候，不是囫囵吞枣随随便便去奉献给神，你奉献的时候都知道这个部分假如归给自己会有什么好处，但是现在我宁愿归给神。我举个例子来讲，主啊，我虽然有很好的学位很好的知识，但主我愿意献给你，因为这原是从你而来。主啊，我有很好的体力，我也愿意献给你，因为是你的祝福我有体力。所以每一个好处你都想过，你是仔仔细细每一个都甘心乐意来献。这个就是切成筷子，不是囫囵吞枣啊，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俺求你带领，不是这样子，乃是说，你知道每一个部分，你奉献的金钱，你奉献的时间，你跟人谈话，你跟人传福音，各式各样你的恩赐、才华、家产，各方面奉献给神的时候，都是甘心乐意的。然后你在你这个燔祭坛当中，我们还看见什么呢？看见你献上的，他要把头也献在上面。那个头是表示什么呢？头是人的一个荣耀，也讲到人的智慧，人是花了最多时间就整理这个头，一天到晚不是摸摸脸就是摸摸头发啊，很注重这个头是怎么样。这个头呢，为什么献给神呢？就是把主权献给神，把荣耀献给神，把智慧全部都献给神。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他是个主，他有权力掌管我们的一切，把头也献给神。而且我们看见利未记第一章里面讲到脂油也献给神。脂油是什么？为什么脂油献给神呢？圣经甚至一再的强调脂油不可吃，都要献在坛上。那么脂油是也就是上帝的恩典的部分。你看人为什么会长肥油呢？因为有恩典。你要是饿得没饭吃，你就没有油了。所以脂油的部分是神的恩典。脂油的部分呢，就是要把恩典献给上帝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记得，当你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把荣耀归给神，因为那是他的恩典，不要拿来偷偷的来品尝自己的荣耀。事实上，若是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怎么得以存活？今天怎么能够有一点点的成就？所以这个自由要献给神。而且圣经里面还讲到什么呢？他说还要把脏腑跟腿还要洗。脏腑跟腿为什么要洗呢？既然要烧在坛上，那洗做什么？反正有水还反而不好烧，所以只要摆上去就让它烧吧。可圣经在讲说，你一个人献上燔祭的时候，水来洗脏腑跟腿。脏腑跟腿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你的意念要洁净，里面脏腑在里面所隐藏的东西啊，你用水来洗，意念洁净，使你这个人服侍上帝的时候，里里外外都是干干净净，没有邪思，没有高抬自己，乃是完完整整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来洗净我们。所以诗篇139篇才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不单仅仅只是恩赐的服侍，很重要的是内心诚实的服侍。所以我们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在尼希米记第九章里面就曾经讲到这样的事，他说神为什么赐福亚伯拉罕呢？
因为知道他内里诚实，做神就赐福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内里诚实是得福的一个门径。所以一个人要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他里面的脏腑要洗干净，而且他的腿要洗，也就是他的意念洁净之外，他走的道路也要干净，他所走的每个道路，他的脚走的每个道路要干干净净。那么这样子在神面前所献上燔祭，神才会悦纳。而且在利未记的一章里面最后讲什么，全献在坛上。换句话说，没有一个部分是留给自己的，每一个部分都献在坛的上面，让神来悦纳我们，没有一点是为我们自己来保留的。我们刚刚把这个利未记一章里面我们做了一点点的讲论与复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一个义人他是栽在神的殿中，在上帝恩典里面，在上帝律法底下，在上帝能力底下，我们紧紧扎根与他连结，吸取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些福气。但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发旺呢？却发旺在神的院里面。我刚刚讲到洗濯棚，讲到燔祭坛，这里面都跟我们的摆上有关。一个的摆上是我们打破禁止，我们愿意成为圣洁；另外一个是燔祭坛，是我们肯自己献上，把自己所有的没有残疾的摆在上面前，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不自由道路来服侍我们的主，而且把生命完完全全摆在上帝的面前。就我们在这事情就能发旺起来，我们就发旺在上帝的院子的里面。这样子义人所应该有的，这是他所栽种的地方，他所植根的地方，也是他生长的地方。这样的义人，他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棕树对别人有好处，就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木，虽然在困境当中却能顶立得住，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建造圣殿的里面的一个材料。然后呢，当我们来看见这个以后呢，我们才会明白发旺到底会发旺到什么地步呢？真正的发旺是什么呢？到了第十四节就讲了真正的发旺。十四节他就说，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发旺呢，是超过岁月 的限制。换句话说，当基督徒是没有真正的退休的。越老的基督徒，他假如在神的年日当中越成长，他对众弟兄姊妹越有帮助。虽然体力有点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体力，可他灵命的荣美使别人看见的时候就羡慕，就能够见贤思齐，就想要像他们，就想要像他们爱主，就想他们常常的亲近主。所以是超过岁月 的限制。而且圣经说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呢？是他还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够供应别人，越老越能供应别人。而且呢，满了枝浆是丰丰富富啊，你去吃它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甜美，而不是瘦瘦的，不是干干的，而不是这个样子。而且是怎么样？而且叶子常青，就看起来很有生气的样子。那我们按照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所说的，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那讲到叶子是怎么样？他说那个叶子呢，可以治病啊，使人得帮助。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下次继续来思考。我们现在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把我们栽在你自己的殿中，让我们得耶稣基督的荣美，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让我们发旺在你自己的院子当中，让我们圣洁，而且摆上自己能够服侍，使得别人得益处，以至于我们发旺的时候，我们衰微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就兴盛了。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到老人人结果子，满了枝浆，而且常发青。也恩待所有的听众，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把今天所讲的义人与完全人第五讲的部分来做一点点的检讨。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这个义人，他要发旺在神的院子里面。我们昨天讲到他栽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么今天讲到栽在耶和华的院子里面。那我们特别提到的是什么呢？什么叫发旺？发旺不是世人所看的发旺，发旺在基督徒来看，也就是我们衰退，神兴盛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我必衰微，他必兴盛。而且我们发旺的地方在哪里呢？发旺的地方在上帝的院中。 我们昨天讲扎根在神的殿中，今天讲盼望在神的院中。神的院中有什么东西呢？假如用圣殿来说的话，院中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洗濯盆，一个是燔祭坛。洗濯盆是做什么用呢？洗濯盆是为了洁净用，照圣所是服侍主以前，祭司们要先洗濯，然后再去服侍主。也讲到必须圣洁，一个人怎么能够圣洁呢？那我们就从洗濯盆的材料可以看见，出埃及记38章8节就告诉我们说，这洗濯盆是用在会幕门前服侍的妇人的镜子所做的，换句话说把镜子打破来做的洗濯盆。那这面引出了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圣洁？因为镜子没有打破。一个人只有打破镜子，不爱惜面子的时候，这个人只爱神的尊荣，他才能够圣洁。而且我们也看见在院内还有什么呢？还有个燔祭坛。那燔祭坛就是献燔祭用的。献燔祭的时候，在利未记1章3节到9节里面讲到献燔祭的特点，必须是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拿来献，而且是没有残疾的，而且自己来宰杀，献上血就是生命，而且剥上皮，不爱面子，把切成筷子，甘心乐意的每一步都献给神，献上头，把智慧主权交给神，献上脂油，把恩典的荣耀归给神，而且用水来洗脏腑跟腿，意念要洁净，走的道路要洁净，而且要全部的摆在上帝面前，然后我们才真正发旺，到老结果子，满了枝浆，叶子也常青，也不枯干。好，谢谢，我们下次再见。